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我想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如何面对压力和焦虑啊。我们还是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知道，甚至像我们刚刚所诗歌所说的，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全人，我们把我们的一切献在你面前，让我们跟你一步一步更加的亲近，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个信实的神，我们知道你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恩典的神。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身上，自从拣选了我们，你就认定了我们，你要把我们绑在你的身上，主啊，跟我们一起同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也知道今天的很多的年轻人有许多的压力，有许多的焦虑，但是你告诉我们应该把一切的重担卸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福气的人，所以今天晚上求你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与孩子同在，让主我们每一个人从你那里领受，看我们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来面对我们的压力和焦虑。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想第一个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道现在哪一个人的压力最大？哪一个人压力最大？韩国瑜嘛。为什么？因为大家对他的期望很高，对不对？所以说期望很高的时候压力就来了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呢，事实上我有很多自己的经验的分享啊，刚刚这个冯牧师讲到介绍我自己，那我除了在做市场部的副总裁以外，我另外在做可口可乐的这个整个那个他的公司的这一个副总裁也做了三年，那差不多要管差不多2000到3000人的样子。那段时间呢，我跟大家讲我要管销售，我晚上睡觉做梦我也会梦到我在卖可乐，那你就知道晚上睡觉一定卖不掉了嘛。所以醒来以后呢压力很大，那我的桌子旁边就有一纸张，那我就会拿起来想说明天我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让人家多喝一罐呢。我太太就会醒来说你干嘛呀，我说哎呀，我在想怎么卖饮料啊。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工作上都是有压力的了哈。所以呢今天晚上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子，我准备的资料相当的多，我希望能够讲完啊，我尽快的讲，所以我讲话稍微快一点。那另外呢我就是会讲到介绍到10个方法让你去思考啊，我想可以运用，因为我们做企业的人很实际的哈。我不要讲一大堆的理论的东西，到最后你讲了带回去你也带不回去，你也不能用的话，那我讲这10个东西希望你能够写下来，你回去思考。那尤其是基督徒，我想我们从保罗的角度来看他的服事，你就知道压力和焦虑是必定存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哈。好，那然后呢我希望有一点短的时间给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来问我哈。那所以呢我想这样的话我可以回答一些问题，也能够实际的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哈。好，到最后我知道你们还要分组嘛，是吧？所以说这样子哈，所以我想今天就这样子的方式。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想一些圣经上的教导让我们来看一下，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他得安息。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那第三次的经文是在传道书5章20节，我们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喜乐。最后一处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的前半段，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在主里面，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是有很丰富的平安的心啊。好，我们再看下去。那今天呢我们很多的人都有光鲜外丽的外表，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内心的贫瘠呢，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感觉到。尤其当你一个人独居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在处的时候，或者你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里一定会觉得 非常的纳闷，非常的犹豫，非常的苦闷，非常的压力很大。所以我这个图片呢，就想到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在讲说什么草莓族不草莓族了，我们现在又讲说洋葱族，又讲说这个柳丁族哈，这被人家炸的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很可怜的年轻人，我们自己才想到啊，我当然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看我现在几岁？60，谢谢。这边呢几岁？把他名字记下来啊。几岁？70，我75岁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经历过你们差不多走过的路，念书然后做事找事情做事。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千万记得，就是说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从外面看，人家看不出我们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焦虑 和压力，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的事情。好，我们再看一下，那这个最近呢，如果你在看一些书，或者是看一些这一个这边YouTube 有一个叫 TED TED 啊 TED 有些人会看的。那这个是一个 Angela Duckworth 是学教育心理学的，他最近在 TED 上面做了一个演讲，那我建议大家你们可以上去看，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演讲讲得非常的好，也是一个比较革命性的一种新的一种教育的理念。那有一些年轻的夫妇啊，你们肯定有孩子啊，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以后我再跟大家解释，那你可以学到一些现在在美国对于年轻人和还有这些教育小孩子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这个 Angela 呢，她在她的 TED 演讲里面呢，她讲到了有7个东西是现在年轻人在这世上你要成功的话你必须要具备的东西。但是你去看这7个东西里面，其实你细细看的话就知道很多都是圣经里面都教导我们的东西，根本就是圣经上的东西啊。你来看第一个，它是 grit 是坚毅的意思，当然它这个坚毅的意思是超过只是很坚硬的东西。那还有 resist 它翻译成是 passion， 就是所谓的激情。那另外还有 self control 自控的力量，那另外还有就是你必须要 optimistic 是要 乐观的，那还有你必须是有常常有感恩的心。哇，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跟大家讲感恩的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你知道你有感恩的心以后，你知道你会什么变化，你会变成很谦虚，你又变成很好学，因为你是感恩的嘛，对不对？你就不会很骄傲，所以这个感恩的心是很重要。现在很多的做父母亲的都感觉到现在我们的孩子对父母亲这一代并不是很感恩的，所以我说基督徒你做孩子的真的要想到父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教养的恩典实在是很大，当神当给我们更多的恩典。那下面一个呢是 social intelligence， 叫做社交的能力。那你看我知道今天的年轻人照理讲你们都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很会交朋友的，但是你想想看，其实你们花很多时间站在那里滑手机，你们社交的能力并不见得很强。所谓社交的能力，就是你是不是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能够让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让别人能够信任你，叫做 trust building。 这个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东西，很有力的东西。如果我们很难，尤其是东方人，一般讲东方人在外国的社会里面很难跟人家建立信任。为什么？因为我们东方人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不大讲话，人家问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嘛，啊，我不知道，啊，我不晓得，结果一做起来我们做的都比人家好，所以人家外国人说你这个搞什么东西，你在骗人嘛，啊，所以人家就不能信任我们。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social intelligence， 我们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能够 building trust， 能够建立一个信心，建立彼此人家能够相信的心。那这个很重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信任东西一般讲有两块，请记得两个都是 C 打头的，一个叫做 competency 能力，另外一个叫做 character 品格。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这两个要同时存在。如果说你想想看，你能力很强，你的品格很糟糕，那人家很怕你。哇，你想想这种很可怕。所以那个这个很有名的投资专家叫做 Warren Buffett， 讲说 如果你的公司找到一个人能力很强的人，但是你却不能信任人，那我很快他就把这个公司给搞砸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social intelligence。 那另外就是 curiosity， 好奇心。好奇心你要知道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好奇心有很多的部分是从哪里来，是你愿意走出你的舒适圈。你看看，你想，你东西想，我们最容易，年轻人最容易的陷阱就是我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很简单嘛，我根本不需要花精神嘛。但是如果你要跨出去那一步，你要变成一个好奇的心来启动你。那好奇心为什么很重要？你看看现在在美国的加州的硅谷，这些大的公司 Apple、Google， 对不对 ？Amazon， 这些公司都是一些我们叫做创新的公司。创新的起源是 curiosity， 就是好奇。你没有好奇，你不可能创新的。所以说呢，这七个东西呢，是现在年轻人，这个 Angela 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中间有一样，有一个东西是中间七个里面更重要的东西。你看看这是什么？就是他讲的 grit， G-R-I-T， G-R-I-T， 我们翻成中文叫做什么？沙粒，就是沙子啊，一颗一颗的沙子。你想想看，一颗沙子在一堆沙子里面，它能够存在的话，它是很坚硬的，它没有被磨掉的。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他们，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面，在这个挑战的环境里面，在这个变化的环境里面，在这个竞争的环境里面，在这个有压力的环境里面，你能够生存下去，你就要像个沙子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为什么他讲现在美国的小孩子的教育来训练这些年轻人。那我给你看一些例子，你就更能够理解他是怎么来训练。那我这边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一个女的叫做 Angela 啊，不，这个故事是叫做这个Misty Copeland， 就是这一个图片啊，就是这个 Time 杂志上的她的这个封面照。这个是一个黑的女的，她在2005年的时候被美国的芭蕾舞学院成为黑人第一个芭蕾舞的舞蹈家。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因为这是一个美国最高的学芭蕾舞的一个学院。但是你知道，看起来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你知道他所经历的很痛苦。他是一个黑人，他进到那个学校里面，他就马上发现他被白人的舞蹈家排挤，他被白人的舞蹈家就是常常闲言闲语，让他就说他怎么样不好，说他的身材不好，因为他身材不是一个跳芭蕾舞的身材，他的身材是比较丰满的身材，所以人家就排挤他。所以他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以后他几次都不想在下面做下去。结果他就去问他的一个 mentor， 他的一个导师，他说我实在不想再做下去，我觉得在这里纽约这个地方，我觉得真是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想看，他的老师 mentor 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Misty， 他说 Misty， 你真正到纽约来学芭蕾舞，成为黑人的第一个跳芭蕾舞的专家了，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其他的黑人开出一条路出来。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让他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愿意留下来待下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有很清楚的目标。想想看，我就问大家，你有没有清楚的目标？待会我们看保罗，保罗是一个非常清楚目标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受到很多的压力。你想想看，保罗的日子好过吗？绝对不好过。所以就用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就知道 grit 在古英文的原字是一个沙粒，在沙堆中能够坚硬耐磨的颗粒。所以他带出来的是非常专注专注的投入，坚持的不懈。这样子的人，他的成功是一定会成功。所以年轻人，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你如果在事业上你想要成功，你的目标一定要清楚，你的聚焦一定要非常的清楚，你才能够往那方面去走。否则的话，你根本就很容易就失焦。你想想看，你的很容易你的朋友就来找你说，我们出去玩玩吧，我们今天去疯狂一下吧，因为你没有目标，你马上就跟着他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轻人在我们的将来的事业或者在我们的学业上都应该学会的一样东西。好，我们再来看一样，那怎么来培养这个呢？ 如果你有孩子，有几样东西记得总是把挑战放在孩子的面前啊，这方法非常的好，但是不要在他孩子在感觉上糟糕的时候觉得他很气的，因为是个挑战，他可能做不出来，他就开始哎呀妈妈我做不出来，很不喜欢，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什么，就不要说哦，好好不要做了不要做了，看他很痛苦的样子，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让他继续的完成，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学会去鼓励他。那这个是为什么很重要，这就是今天你们在这个我爱星期六的这个团契里面，你们也会结到很多的朋友，我相信你们的朋友一定会跟你讲说啊，我今天在办公室里，今天在学校里面，我非常的不高兴，我碰到很不好很不愉快的事情，那我问你，你下面应该怎么鼓励他，你不会说啊，你不要面对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把它忘记他，我跟你讲忘记他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不对，所以你就应该怎么讲，你说 OK 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来，你仔细的听他，来看到问题在哪里，帮助他鼓励他让他过去。好，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或者你的孩子在这些事情上他做得还不错的时候，我们的中国的父母最常听称赞他们的就是你好聪明啊。我跟大家讲，现在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称赞别人你好聪明是一个绝对错误的方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要知道聪明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东西，所以你要称赞他的说哦，是因为你好努力啊，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你习惯这样称赞他以后，他说哇，只要我能努力我就能够克服困难，只要我能做我去努力的做我就能够怎么样学习到东西，我只要去努力的去把眼睛打开耳朵打开我就能学习到东西，所以呢你就应该称赞他什么，哇你好努力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学的东西，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在我们朋友与朋友之间，我们与自己之间，我们应该用这个方法来彼此的鼓励。好，那另外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来看商场和职场上的巨大的压力的事实，我相信你们一定碰到这些事情，在这么中间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是在上班的，请举手。OK， 不少，不少，不少，啊！我想问一下，可能在办公室里面，我们觉得最麻烦、最难相处的是谁？老板，是吧？加上出来了，你看看，对不对？这不是说立春讲的这个，这个是统计也都知道，87%的人都说老板很难相处，而且很多人把老板比作什么？你猜？很多人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那个很多人把老板比作什么，老板比作小 baby 的 纸尿片，贴在屁股上拿不下来又臭，这就是老板。你甩不掉他的，你到哪里他就跟着你的啊。好，所以呢有几样事情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会碰到的，一个是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另外你能够与他的其他的同事竞争吗，一竞争就有压力啊。那我问大家，每一年的工作指标有每一年一年一年越来越少的吗？越来越多，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有越来越少的请举手，请你告诉我，我也去你的公司去申请工作去了啊。好，还有呢，老板来的压力没有停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说让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学业里面，在职商场上，我们的压力是会越来越大。好，一般在职场上所面临的压力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被他人逼的感觉，如果是你自己愿意做的话你不会感觉到压力，但是被人家逼的话你就觉得怎么样，有很大的压力。另外呢，你是一个牺牲者的心态，什么叫牺牲者的心态，觉得好像你在这里上班你是牺牲的啊，别人来占你便宜的，别人来挖你的炸你的，所以我们是一个牺牲者的心态。还有我们有时候会怀疑我们的能力到底能不能做这份工作呢，对不对，认为有很多不公平的待遇，还有很多的菜鸟新人都会被排斥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职场上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好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我们如果用两个象限来表示的话，在右边的象限是积极的态度，你的态度；另外在下面的横的坐标是你有没有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所有在这里的人分成四个象限。第一个象限是你有积极的态度啊，那积极的态度从无一直到有，那最下面是积极的态度是低的。那这个时候你呢也不采取行动，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碰到压力碰到焦虑的时候，你不采取行动，你也什么也不积极的态度，这种人一般讲是躲避压力和焦虑的人，有没有？
有
这种人，这种尤其是一种鸵鸟心态的，说我们没有，反正能够挨一天挨一天，能够算一天过一天算一天，这种拖延躲避的心态，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心态。那第二种人呢，是他有积极的心态，他往上走，但是呢他怎么样，他采取的行动不多，这种人通常是情绪很难控制的人，因为他一来压力的时候就怎么样，爆炸，哇，怎么世界是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对我啊？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好，就这样，就是负面情绪的发泄。那我们再看另外两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采取行动的人，但是态度并不积极的人，这种采取行动，他的行动是错误的。我相信在这里做的有绝大多数人是这样做的，就是工作来了压力大了要交了，你就会怎么样，加班加点去做，加班加点绝对不是解决压力的方法，加班加点只是延迟了压力，而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第一个要有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它。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下面有个东西，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讲到态度的时候啊，我要说跟大家做一个测试，我要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视力怎么样哈。我这边有两片东西，我跟大家看一下哪一个大哪个小，这个大哈，视力正常，视力正常，哪个大哪个小，这视力正常，你们这边视力都正常。王牧师哪个大哪个小，哦，视力正常，医生这边啊，视力正常，哪个大哪个小，这边哦，视力正常，哪个大哪个小，这边视力正常，哪个大哪个小，右边 OK good good， 你们视力都很正常，视力都很正常，这边的眼镜公司卖不了眼镜的，哪个大哪个小，这边你说这边大是吧，你说这边大对不对，我换一下哪边大，你视力不正常啊，哪边哪个大，这个大，我换过来哪个大，哪个大，那我换过来，视力不正常了，哪个大，换过来，换过来，哪个大，换过来，你的眼镜需要换呢，其实是一样大的。为什么这样，因为这边的边长这边边短，看起来这个长这个小，这个大这个小，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大，你把它减掉一点，这就真的变小了。那我用这个比喻给大家看是什么意思呢，是就是说当我们的思维概念如果改变的话或者不改变的话，我跟大家讲影响我们完全做事的态度，很简单，就这样子。所以积极面对的态度是面对压力的第一个我们要有的，如果是去躲避，我们刚刚讲鸵鸟的心态，我跟大家讲你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千万记得积极的面对的态度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好，我们再看一个，那另外看呢，就是说压力呢我们要分几个层次，因为有一些有我们一般讲有一点压力对我们是好的，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到上面台上来，常常有人到台上来，有没有压力，都有压力的。你像我这个到处演讲的人，我还是有压力。你知道那个谁呀？丽珍在不在？丽珍不在。对，我跟你讲，丽珍被我搞疯了，因为我把我的 PowerPoint 给她，我给了她5次啊，修改修改修改修改修改， 我心里想，他心里想说，你这个长老到底搞什么东西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修改？我们很紧张，我们希望能够给他压力。我把压力传给他了啊。其实我们是想能够有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有这个压力。所以感受压力本身，请听我说 ，is not bad things， 不是不好的事情。压力本身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压力大到一个地步，开始产生忧虑的时候，那个时候问题出来了。因为压力是一个情绪的问题，忧虑是生理的问题，你看到没有？那我在讲什么呢？我是希望大家记得，你们要分清楚这两个东西的时候，就知道当压力逐步的转向忧虑的时候，你要去面对它，你要去解决它。解决的时间是在这一段时间，如果你不解决它，会发生什么？焦虑就出来了，生理的问题就出来，又进到什么恶性循环里面去，这就是它的开始。所以我就希望第一个，你今天来这里学到的东西，你要去思考，我有没有压力？我的压力现在是变成焦虑吗？好，我们下面看焦虑到底有些什么现象。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